在我党的历史上，在成长过程中不是一帆风顺的，不是左倾冒险主义，就是右倾投降主义。只有敬爱的毛泽东同志才走出一条正确的路线，我们才有了今天。那什么是改组派？何为鄂豫皖白雀园大肃反？要说明白这件事儿，也是我们党的一大悲剧。哎，我们从徐向前元帅的回忆录里找到了真谛，也就是了解到真相。我呢，下面给大家介绍介绍白雀园大肃反的导火索，起因于红四军的南下战略方针的原则分歧。南下作战虽然胜利了，乱了敌人的阵脚，但是党中央派到鄂豫皖的主要负责人张国焘却不顾事实，大加指责，叫嚣部队要停止南下而北返。红四军政委曾中生收到张国焘的信，连夜在鸡鸣河召开了支部书记、指导员以上活动分子会议，讨论了张国焘这封信。大家当然不同意张的指责，绝大部分同志认为红四军南下已取得了伟大胜利，应该继续留在现地开展黄、英、广等地的工作，要巩固革命根据地，并在长江北岸积极活动牵制敌人，配合中央革命根据地的三次反围剿的行动，减轻国民党对中央根据地的压力。同时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周围的敌人尚无发起新的围剿迹象，老区粮食和物资供应有相当困难，调四军北上是不适合的。会上群情激愤，通过声明书并决定派军政治部主任刘士奇回去向中央分局陈述意见。当时啊，十二师政治部主任吴焕先不同意这种做法，认为在组织上不应违反分局的命令。鸡鸣河会议在军事行动方针上坚持正确意见无可非议，但从组织原则上来看，毕竟是下级组织召开活动分子会议，反对上级组织的指示，这是不妥当的。结果却让分局执政的张国焘抓住了把柄啊！官司打到了中央，中央是什么态度呢？11月3日，党中央给鄂豫皖分局的信里做了回答。那时的中央对他们派来的张国焘是相当的器重，所以尽管张国焘的东出方针不太对头，中央也不太同意，但用词是相当委婉的，对张国焘的错误路线仅用疏忽二字而已。哎，对于坚持南下方针的红四军就不同了，罗织了一大批罪名啊，所谓的立三路线的重复、违抗军事委员会的命令、反抗中央分局的决议、企图蒙蔽中央、严重的反党错误、侮辱了工农红军中的政治工作的光荣等等等。信中还特地点了曾中生同志的名字，说他绝不能继续在红军中担任任何领导工作，同样军事委员会参谋长的职务也不能担任。这就为张国焘施展家长作风，进一步打击曾中生和其他革命同志推行亡明路线提供了尚方宝剑呢。这就是白雀园大肃反的真实背景。且说这白雀园大肃反是鄂豫皖根据地历史上最令人痛心的一页，将近3个月的肃反肃掉了2500名以上的红军指挥员，10至6期的团长以上的干部被逮捕被杀害， 极大的削弱了红军的战斗力。当然了，作为团长的许世友对上边这些事儿还不太清楚，自有心里头有压力有负担，哎，睡不着觉，那个痛苦劲儿就甭提了。按说书人的观点，这是怎么回事？张国焘是左倾冒险主义，在他的思想认为，现在我们红军十分强大，占领什么根据地呀？集中优势的兵力攻打国民党的重镇，首先要拿下来的就是武汉，要向武汉进军，指导国民党中央。现在是时候了，干什么打游击呀？干什么老在农村转悠？这是他的错误思想啊！当时张国焘就认为着，国民党不堪一击，已经是偏师。所谓的偏师啊，就是没看在眼里，没有作战能力的军队，除非洋人给他帮忙。哎，没有洋人露面，国民党肯定得垮台。这叫趁热打铁，不能错失良机。这是他的指导思想。因此张国焘下了命令了，开始全线的反击。许世友所在的34团奉命离开了红安县，要攻打黄光县。许世友现在把那些烂摊子事情深埋在心底，心说只有听党的召唤，党指向哪里我就走向哪里，我是军人，战斗就是我的工作，上级怎么指示我就怎么干。因此率领他的34团参加了战斗，攻打黄光县又是啃硬骨头。许世友是身先士卒啊，这一仗是取得了成功。等进了黄光县之后，老百姓是热烈欢迎红军，敲锣打鼓，鸣鞭放炮，到处慰劳红军，自不必说呀。使许世友放心不下的是什么？就他那口宝刀留在红安县了，现在还没修理好，现在打黄光县，手边离开了宝刀啊，觉着好像丢了什么东西一样，十分的惦念。话说时间就到了1932年，这是大别山人民永远难忘的一年呐。本来4大战役的胜利开拓了大别山根据地的极盛时期，好端端的革命形势，由于我中央分局张国焘的判断有误，这形势是急转直下呀。大别山重新面临着血与火的考验。年初，蒋介石在疯狂镇压和平息全国抗日民主运动的同时，重新组织人马，开始策划更大规模的围剿，妄图彻底的消灭红军，摧毁各个革命根据地。蒋介石的计划分为3步棋，哪3步呢？第一步，搞垮湘鄂西革命根据地；第二步，搞垮鄂豫皖革命根据地；第三步，搞垮中央革命根据地。这是一个集中兵力各个击破的计划，用心极为险恶。6月初，蒋介石又召开了庐山会议，他又亲自出马，自任鄂豫皖3省的剿匪总司令，李济深为副总司令，坐镇指挥。7月上旬，敌人大规模围剿紧锣密鼓，是甚嚣尘上，左中右3路大军开始向我进犯，中路军和左路军专门对付湘鄂西边区，还有中路的一部和右路，共计24个师，又5个旅，大概有30多万人，全力围剿鄂豫皖根据地。大别山正面临着一场血雨腥风的浩劫呀！可这时的张国焘又做出决定，命令我军向麻城地区开进。当时的动员口号是：攻下麻城， 攻下宋府黄陂，打到武汉去。那时候正是七月的天气，骄阳似火，气候炎热，不少指战员患了脚气病，忍着疼痛，拖着红肿的脚底板强行军呢，那困苦不堪呢。许世友作为中级指挥官，服从命令听指挥，叫南下就南下，叫北上就北上，不管多么疲劳困苦都挺得住，没有任何怨言呢。八月初，他们又参加了第二次围攻麻城的战斗。八月的大别山并不比平原凉爽，一大早火红的太阳刚刚露出脸来，就释放它的烟威，阵地上跟蒸锅一样，热的人连气儿都喘不上来。由于没有敌情，战士们都抓紧时间呢小憩，也就是休息一会儿。许世友也找了块树荫坐下，刚刚点起一袋烟，一营的营长笑嘻嘻凑上来了：“团长，你还有烟吗？”许世友一看，哦，这位烟鬼犯了烟瘾了，然后把烟袋口袋递给他了：“抽吧，随便，我这有的是。”谢谢团长。一营长装了一锅子烟，猛吸了几口，看看身边没人，压低了声音就说：“哎呀，团长，我怎么觉着进来打仗有点不对劲儿呢？”“什么？”许世友头一句没听清，就追问他一句：“团长，我再说一遍，我觉着现在打仗有点不对劲儿。你想想，麻城这根骨头啃了两次了，啃也啃不动，丢也丢不开，把部队都拖成啥样了啊？听说国民党又围剿来了，你说这样下去咋行啊？也许我这个干部小点，不明真相，我就觉着咱们好像没头的苍蝇，东一头西一头，这到底咋办好啊？”一营长的话正说到许世友的心坎上。是啊，从红安战役以来，他们已经连续打了八个多月，每天不是行军就是打仗，战士们的体力消耗的可想而知啊。虽然他们深信自己的战士能够经得住各种磨练，但是疲惫之师往往是很难打出像样的战斗来。想到这儿，许世友不由得点了点头啊，把烟的锅子接过来，大口大口的猛吸起来，他是一句话也不说。正在这时候，一个骑兵通讯员跑来了，来到许世友面前报告说：“报告团长，命令你团在张家店一线阻击敌人，天黑以前撤出战斗。”“往哪里撤呀？”“向西。”“目的是哪儿？”“哎，红安城西。”“你回去吧，我知道了。”许世友把通讯员打发走了，是满腹牢骚，心里说话：“娘的，糊涂官打糊涂仗，这怎么回事？刚离开红安打下麻城，这一转身又要回红安，这来回折腾个啥劲儿啊？真气死人了。”许世友心里骂娘，但是没说出别的来，怕影响了下级的情绪啊。就在当天的夜间，许世友带领部队从麻城撤出，昼夜兼程向西开拔，天亮前进入了红安城西冯寿二地区。等部队到这儿，还没顾得把身上的汗水擦擦呢，嗨，敌人就冲上来了。当面之敌是国民党李默安部第十师，该师是蒋介石的嫡系，尚未与我红军主力交过锋，反动气焰十分嚣张。红军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，顽强地进行了阻击，伤兵损将，自不必说呀。眼看天快黑了，哎，支援部队上来了，在其他兄弟部队的协同下，终于把敌人给顶住了。第二天，敌人重新组织进攻，多次逼近红军的前沿阵地，红军又以手榴弹开道冲进国民党的队伍， 与其厮杀，弊敌甚多呀，缴获自动步枪数十支，战斗形成了相持状态。由于敌人的援兵纷至沓来，再战显然对我军不利了。第三天上午，方面军总部命令徐世友转移到七里坪地区，在古凤岭一线布置阵地。徐世友是遵命照办的，就来到古凤岭第一线，命令士兵赶紧修筑工事。徐世友拖了个大光膀子，跟士兵一起修筑工事。修着修着，就听着空中徐世友和大家抬头一看，敌机，就见敌人五架大型飞机低空飞来，在他们头顶上盘旋了三圈之后，就好像老个下蛋一样，屁股一撅，顿时扔下数十颗炸弹，霎时间是惊天动地，浓烟四起，咚！把大地震的都颤了三颤。在浓烟的掩护下，紧跟着国民党陈继承部队向红军各个阵地发起了猛攻，又是一场苦战。陈继承啊，毕竟是蒋介石豢养的恶犬，有主子蒋介石在武汉坐镇，打起仗来比那些杂牌部队要高明得多。他们在炮火和飞机的掩护下，灵活地利用地形地物，步步向我军阵地进逼，迫使我军不能与其大量杀伤。更可恶的是，一些枪法颇准的敌兵专打我军的干部和机枪手，这下威胁较大呀。战斗开始不久，就有不少同志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啊。徐世友接连收到不幸的消息，报告团长，一连长牺牲了，报告团长，三连长牺牲了，报告团长，三营长负了重伤。一会儿神枪手朱伟也是机关枪射手也就地阵亡，紧接着我们的战士不断的倒下，机枪手也大多数都挂了彩。敌人见我火力减弱，立时嗷嗷的发起了冲锋，冲啊！许世友一看敌人占了上风，眼睛都红了，他甩掉了衣服，夺过一挺机枪来，跳出战壕，对准了敌人是一顿猛扫啊，一边扫射他一边喊，弟兄们不要怕，随我来，不怕随便跟我打，打呀打呀，冲啊！要不说一将无能，累死千军，你要遇上这个领导狗屁不是，手下人倒了霉了；要遇上许世友这样能打的，就带动了全团士兵的锐气，所以大伙跟随着团长一阵猛冲，远了用枪射，用手榴弹，近了就展开肉搏战，兵对兵，将对将，在山坡上滚作了一团呢。许世友一边打着一边发狠，哎呀呀呀呀呀，就掌中这把战刀他不可手，如果宝刀在手，我不定宰他们多少个王八蛋。哎，就这样也把敌人的进攻给打退。可是许世友这一团伤亡惨重啊，战斗暂时结束了，敌人退下去了。许世友率领余下的弟兄找了个地方也开始休息，算了一算，战斗了一天一夜，水米没沾唇呢。有的人带着干粮，大伙分散着吃一口，找河沟捧点水喝； 一个个是狼狈不堪呐。许世友见此情景，真想大声骂几声娘，但是又怕影响了部队的情绪。他心如明镜，但是作为一团之长还是粗中有序的，又不能把自己的不满向部下发泄。这几天他的情绪是相当不好，时时觉得闷得慌。尤其是全国的大肃反，肃掉了多少好同志啊！想到这里，许世友这心呢像被掏空了一样。看看左右无人，许世友掉眼泪了，他哭了。有道是男儿有泪不轻弹，他为啥哭？他心疼啊。心说话，娘的，什么大肃反，纯属要搞垮这个部队呀。拱手让出来这块由红军亲手开拓的革命根据地。接着他又想起了他的爱妻朱琴，也不知道是死是活，情况不明。这儿还要交代一句，在许世友奉命攻打麻城的时候，中间有点空隙，他又派小富回家去探听一下消息，一点回信也没有，也不知道媳妇儿现在如何。同时又捎了一个噩耗，跟他感情最亲的，他最喜欢的妹子凤芽，也就是凤妹，也被抓起来候审了。许世友一听是当头一棒啊，心说话，我妹子犯了啥法了？莫非他也在肃反之列？哎呀呀呀呀，天理何在呀？为什么要搞这个肃反呢？这究竟是为点啥呀？难道说有国民党钻进我们部队，篡夺了党权和军权？这是肆意的胡行啊！你说白天得战斗，有空了想休息也休息不了。许世友是明显的消瘦了，可以说能掉了20斤吧。许世友这脑袋昏昏沉沉的，部队休息的下半夜下起雨来了，这地方没有遮雨的工具啊，就得在雨水里头泡着。许世友是心急火燎，这时候他接到命令，许世友带领部队跟随总部从阵地出发，直奔燕子河，经东西岭南下，直取英山县界。许世友一边走着，心里头一边想啊，这是往哪儿去呀？胡了巴涂啊，这个仗是如何的打法？